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在这里聚集，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我们来领受主的话。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把它分别为圣，又呼召我们在你的身体里面一起来聚集。我们实在是不配，但主你是配的。主，我们愿意以心灵诚实向你献上敬拜，愿意在你面前倾心吐意。主，我们来寻找你的面，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寻见你。愿你今天用你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赐给我们悟性，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主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工。在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中，主你要建立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主，我们将弟兄姐妹的需求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一一的看顾，不论是身体的软弱、灵性的软弱、生活中的需要，我们求主你来一一的看顾，来供给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也求主你看顾教会各方面的需求，使你的家能够丰丰足足的来见证你自己的信实。主，我们要来查考的信息乃是关乎主你自己的圣功，主你永世里的旨意，主你今天所建造的教会。愿主你把我们的心都吸引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真是一同来寻求你，等候聆听你的声音，用恩典托住你的仆人来释放你自己的话语。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题目，乃是建造教会的原则。今天我们都在教会里面都是因为恩典我们能够聚集不然你想一想十年前有没有人想过今天你会坐在这里的我们知道有不少的新的弟兄姐妹从北京来的，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不要说十年，可能两年前你也没有想过要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好像有不同阶段的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我们知道一定是神有他一个美好的旨意。我们今天要来思考教会它真正的意义，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神怎么来建造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宣告，也成为教会的一个基石，要教会建立的基石。在这个经节里面它里面最出名的就是马太福音16章16节所以你今天呢其他可能都记不得的，走的话呢，你把马太福音16章16节记住，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13节这里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感谢主，我们要来靠主的恩典来思考这段的经文。今天的题目归而之是讲教会了那么有不少人在教会好多年了，还有我们中间老爱之家的弟兄姐妹都说真光教会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有起码有13年吧，我想有一段历史了。教会确实是不容易，这礼拜五我们在这个做查经总结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来比较 教会今天跟以前的不一样，确实看到神很多的恩典啊，就是今天弟兄姐妹对于查经、对主话语的渴慕，和以前以活动为主的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啊。那么我们知道教会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我们在这里聚会的这个母堂本地的本堂，它的教会呢就是 CPC， 是这个一个改革中长老教会哈。那我跟他们的牧师呢，有的时候也会去联系。那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吃早餐，他说：“彭牧师，你有没有感觉？”他说：“教会啊，就好像有好细的绳子牵着一个好重的石头。”他说：“我好担心这石头会断掉。”啊，其实啊，牧会在教会侍奉这些年呢，我也有同感。教会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为什么呢？你想啊，教会需求很多，是吗？啊，如果你在教会有一段日子了，你就知道有些这个人要搬家了，有些那个人要生小孩了，有些那人生病了。那过去这几年我们教会也有这种事情啊，有生小孩的我们都去帮他去坐月子啊，排班去给他送东西。家里有一些健康啊，有一些状况的，我们都去努力去帮助啊，有生病的啊，还有各样需求的。我们看到教会里需求真的很多。但是人手够不够呢？往往都是不够的。所以牧师长老每次聚会都要开车接送人啦，来走都要去帮忙搬东西啦，有谁要搬家了，牧师长老第一个都去搬家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旧金山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搬一个钢琴去三楼，哇，当时的那个牧师就说把所有长老找来，长老是干什么的？就是要干活，好，大家一起扛那钢琴。结果钢琴扛上去了，墙也戳了一个大洞哈，所以这些爱心、这些活动都是很难得可贵的。就在神的家里，我们看到需求真的很多但是真正愿意一起来同工侍奉的，确实也是很缺乏哈。我们看这一处经节，我是从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里面抽出来的。那这一段我们很熟悉，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耶稣在旷野里面喂饱了5000人，用了什么是5饼2鱼。当时呢，很多人跟从主出来要听他讲道。到了这个晚上了，天黑了，又变冷了，你知道沙漠的天气吗？那么需要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需要产生了哈，那个怎么办？这些人你都要喂饱他们呢？那么这个门徒就说：“哎，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了就算了。”他们想到一个人的角度最方便的解决方案，就解散。真的，有时候你看我们做一个事工啊，想来想去到最后就想不要做了就算了。我记得在这些年我们侍奉的路啊，整个西岸几乎每一个州和主要城市我们都参加教会，都有侍奉过。在圣地亚哥，从最南的圣地亚哥一直到这里华州我们的这个西雅图地带，中间还有 Oregon 还有 Eugene Portland， 还有这个旧金山圣何西我们都有侍奉。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少的事工啊，都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了，就看到恩典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困难你不做，你几乎是永远都做不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神的话里我们要学习到，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建造绝对不是一个人思维所创造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一个细心领受神的恩典和启示的一个事情。有一次一个敬虔的人去参加一个大教堂参观，那么主教呢就跟他说：“哎，这位弟兄，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们教会非常富有，我们教堂非常富有。以前圣经里还说，彼得约翰说，我们金也没有，银也没有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们金子也有，银也有啊。特别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教堂非常的富有，对吗？”那么这位敬虔的人就说：“但是同时你也不能说那一句话，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让你请来行走。有了外面的富丽堂皇，失去了里面一个生命的力量，那这样的教堂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教会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不是说有多少人， 不是说我们的设备，我们的这个 program 啊有多么的丰富，多么的精彩，每次都有一个专业的这个乐队来演奏啊，每次都要请这个知名的讲员来这里讲道啊，不然弟兄姐妹有的会打瞌睡，有的会不小心摔倒，有的甚至就不来了。教会不是这样的啊，教会我们要看到要有一个他生命的实质，这个生命的实质是让教会能够延续的。教会从第一个世纪只有一个，到今天你知道有多少了吗？在你的那个节目单里，我搜索了一下哈，我也不知道这个百度搜索真的还假的哈，他就告诉我们今天有 21.4 亿信徒，哇，这是不得了了。就算我们打一个折扣吧，就当它十分一吧，也是 2.14 亿信徒哦。从一个小小的教会，从一群渔民、渔夫到今天，究竟这个基督教会怎么能够成为今天这么大的世界第一的信仰和宗教？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因为它的后面是有一位永生的神在那里。它不是一个人的组织，不是一堆教条，不是一堆枯燥的这个流程程序，它是一个真真实实一个生命的彰显。生命你是不能拦阻它的，它会一直延伸的，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它就可以生长。所以我们知道教会虽然是很不容易，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都注目在主自己的身上，定睛仰慕主耶稣自己，而不是看我们有没有汪牧师在不在啊，沈长老啊，谁谁谁在不在，而是我们来仰望主耶稣自己。他是充满万有的，今天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有一个渴慕的心，要来遇见谁，遇见主耶稣自己。那我们来看究竟这样的教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哈。那在这个神迹里面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好像看起来是我们做的，对吗？好像看起来就耶稣把我们丢在一边，哎呀，这个你自生自灭吧，这么困难的事工。但是其实不是的，他要让我们了解，如果离开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于是耶稣吩咐众人拿着五饼二鱼给他们吃，结果剩下多少？每个人都吃饱，还剩下有12篮。弟兄姐妹，主的恩典绝对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来学习教会建造的原则。首先我们看的这个原则是关乎彼得的这一个宣告，也是说如果教会要建造，你必须要持守真理。如果教会没有了真理，它是一个俱乐部，它不是一个教会。可能它会很发达，可能人气特别旺，整个西雅图的老钟都跑来了啊，我们这里的湖南菜烧的一流，这音乐家每个礼拜的演唱也是一流的啊，儿童部也是一流的。但是他没有持守真理，他完全没有真正的意义在里面。我们来细看这一段经节哈。这一段经节的背景呢，是耶稣事工已经有2年了，而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刚被杀头。那有人说耶稣要避难了，其实耶稣并不是避难，耶稣知道他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必须装备他的12个门徒。好，今天耶稣自己来带12个门徒来这里做什么呢？来一个退休会啊。所以这段经节的背景呢，就是耶稣带门徒去一个乡下的地方给他们一个退休会。基督教真理不是在一个房间课室里面来体验的，而是在我们生活中来体验的，在我们每天走路当中来体验的，在我们遇到不明白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体验的。当时我想门徒或许会觉得耶稣在逃难，在避开那个风头。为什么？施洗约翰刚被杀头，就是有逼害嘛，对教会有逼害嘛。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是耶稣要装备门徒的时候，于是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说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我想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于是门徒啊莫不惊心的就回答，啊，太简单了，你给一个难一点的问题吗？啊，就有人就说这个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以利亚，有人说耶利米，或者先知里任何一位，就是 all of the above。哇，那这个门徒，这些门徒很会回答啊，就是说有人说一，有人说答案是 A， 有人说答案是 B， 有人说是 C， 有人说是 D， all of the above， 以上都有可能，那可能这个就是全对了吧。啊，耶稣还说这不对，但为什么他们会说你是施洗约翰呢？因为他们在想啊，施洗约翰刚被杀头，那么耶稣很有可能就是把他施洗约翰的使命，他的事工再一次带起来，那么这样的话他就成为施洗约翰的再生重生的。或者是他说他是这个以利亚，为什么以利亚把以色列国度再一次带到一个兴盛点啊？他然后呢又说是耶利米，是耶利米在国家最有需要的时候神兴起这位先知，然后就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不管怎么样，他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被神使用来传讲神话语的人。礼拜五之后我们有讨论啊，这段圣经啊，请问是不是预言？哪段圣经是预言啊？确实圣经里有这个预测性的话呢，是这个在圣经里面四分一的篇幅是预言性的，就是说他指到未来性的。但是圣经里面每一句神的话他都可以说是预言，意思是什么？它是一种宣告。所以预言有两方面的意思，proclamation 和 prediction， 一个是宣告，一个是预测。那先知的责任，有些先知没有说多少以后这个国家侵略哪个国家怎么怎么样，他而是讲到如果你犯罪你就跌入到神的审判，如果你偏离神你们国家就会灭亡，好像是一种通常性的一种宣告啊。但是这里我们知道他们把耶稣的定位不过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工人。那这下糟糕了，如果是说耶稣在那一刻离开了这世上，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了，他们传的是什么呢？传的是先知，而不是传的基督。那我们就无救了，人是没办法救人的。于是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宣告过？有没有心里有一个感受，有一个启示，说耶稣你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没有？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宣告，我们来三次啊，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二三，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我们这样做一个宣告的时候，好像我们又回到两千年前，在主自己的面前领受了这个感动和启示，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口把它再次释放出来。这样的一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这一刻主自己都很震惊，所以十六节耶稣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 Simon Bar Jonas， 你是有福的，就是说你在这一刻你蒙了一个恩典，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彼得的天然生命是很有趣的啊，彼得他很有勇气，但这个勇气呢有的时候未必都带出一些一个正确的一个行动出来啊。有时候他很快说话，但是很快说话有时候说对，说得很对，有时说错又说得很错，对吧？他比如说他会拦阻耶稣去耶路撒冷啊，或者是他就说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不离开你。但是这一次他说对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的时候 讲一篇很好的道，带一个很好的查经，或者是说出一番祷告出一番很美的祷告词，我们不要自己骄傲，我们应该要感谢神。我们也不要在人那里寻求自己的荣耀，因为荣耀是属于神的，对吧？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是出于一个神的恩典临到了彼得。这什么意思呢？在那一刻一个意念进入到他里面，在这之前完全没有的。因为他们怎么会认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呢？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启示，把耶稣的身份带给我们。第一，指到他是基督，基督是指他的工作，就是说啊，我知道你是医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木匠了，你突然间有一天说啊，他是渔夫，啊，好像大家都知道沈长老是研究这个 forestry 的，这个农业方面的，对吧？然后有一天你有这个先知的这个恩赐，说沈长老，你就是牙医。哎，陈浩说你怎么知道？我其实也有开个玩笑哈，就说彼得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把耶稣的一个特殊身份讲出来了。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就是一个属灵医生的意思，明白那意思吗？属灵医生，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拯救者，他是来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所以彼得这一个宣告，他把耶稣的使命他的工作讲出来了。然后这个启示还没有完成啊，他还继续讲，跟着下来就说什么是永生神的儿子，讲出他生命的本质，不单只是职务职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亲身的体会？有没有？我们心里有没有一个亲身的体会，就是说耶稣是拯救者？有没有？当我们在苦难中，现在罪恶中，在软弱中的时候，信心低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耶稣来拯救我们？或者是当我们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没有目标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位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就在我们生命中间，是永生的，是活着的，而不是只是2000年前活在圣经里面的那一个人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也能够把它宣告出来。于是在这个16章18节，耶稣就说，我还告诉你，你就是彼得。那虽然天主教会把这一段经节曲解变成是怎么样呢？教会，真正的教会只有罗马天主教。啊，你看我们第一任的教宗圣保罗，圣彼得就是在这里，这个在这里做的宣告啊。他说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这一个词在新约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就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在四本福音里面唯一一次出现教会的就在这个词，就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在这里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来释放出来，就是说教会的建造一定要有一个磐石。我们都觉得这很容易理解，你看我们看的这个建筑物，其实以前这个教堂呢，叫教会呢，就是山上面一个小的教堂而已 chapel。 后来是六七年前他们开始建，我看8年前开始建，我们7年前开始，他们建好了，我们就进来这里聚会了。这个教堂，我们坐在这里，你觉得它有没有地基啊？有没有磐石啊？肯定有的。它的英文呢叫做 bedrock， 或是叫 pillar， 这个就是基石、磐石，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没有研究建筑的哈，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一堆石头啊里面堆很多东西，但是底下的石头必须是一个完整石，完整石是坚固石的，它不是很多的小石头混在一起的，像现在中国有些这个中国的这个建筑商啊，就偷工减料，对吧？本来是应该用一大块石头的，他用很多小石头把它粘在一起做那个磐石，那种磐石是很不稳的。我去过汶川，看过很多那个房子倒塌，那个铁柱子就跟手指小拇指那么细。真是很惨不忍睹的哈， 但是教会不可以这样，我们不能偷工减料。我记得上两个礼拜查经，还有弟兄姐妹说，只要我们的信仰不掺水分，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有中国味道啊，就是说我们不把它西化了，变成这个不真实的，而是真真实实的缘分的来领受，来活出来你的基督教的生活，一定会像主耶稣所说的，我来要让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今天如果你没有生命，今天如果你不丰盛，不是神没有给你，而是给你的途中我们一直这个歹路，一直稀释，到最后到你那里都已经变样了。有人说东西到了中国都变样了，变味了啊！期望不要到我们中国人中间基督教信仰变味了。所以耶稣要保持他的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他特别在这里说，我的教会就要建立在这个磐石。这磐石是什么？不是彼得，而是彼得所说的那一句话，而是真理。弟兄姐妹，如果教会的根基不是真理，而是你想象的、我猜的、民意调查的，那这个教会根本就不用做了。我记得刚来真光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就是民意调查。彭牧师，我做了民意调查，70%的人说要这样，80%这样。我觉得民意调查不是不可以，我们要知道他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祷告，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见来带领教会的建造。所以今天如果12个门徒说耶稣有12个身份，所建造出来的基督教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耶稣今天对我们说，他要的就是一个磐石，他要的就是一个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到以后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在提前3:15，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真理，我们把它轻看了这个真理，不持守这个真理，这个家会动摇，会散掉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我们一切的事工、一切的努力建立在一个真理上面，我相信这个教会一定有主的祝福，它的保护，它会让它永远坚固的存留在那里。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建造这个教会的第一点，就是说要持守真理。接着我们这样的持守真理，教会一日一日的被建立起来。当一个房子有根基了，我们就开始知道它有柱子、有根基之后呢，就要做墙了。而这个时候呢，就是看到除了真理，教会还有一个爱的一个体现。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活石在希腊原文里面讲的是 crystal， 是宝石。所以我们教会有个小姐妹啊 crystal， 她的意思就是宝石的意思啊。那这个宝石啊是没有掺杂的，为什么？它是天然的，不是人工的宝石。宝石就是宝石，是天然，是从神生的。那么这样的宝石呢，主要把它一个一个一个变成连在一起，变成一个灵宫。这个工程伟大吗？伟大。我记得在这个2个星期前看美国有个新闻报道，在纽约有一个用 LEGO 做的这个星际大战的一个战斗机，有没有人看过那个新闻啊？好多块那些小小的 LEGO 玩具，把它拼起一个像一个战斗机一样，然后还说要把这个运到这个 NASA 这个加州的这个太空总署去。哇，我觉得那个也是很了不起啊！那要考什么的一种设计理念，而且呢，每一块都要正好。如果有几块合不上的怎么办？那糟糕了，啊，整个都可能会散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你我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有人问我说：“彭牧师，我能不能换教会？”我就觉得换教会的情形呢，我们想象一下，就像这些砖头啊长了脚了，自己走，就这几块砖头这个礼拜走去那个教会，这几块砖头这几块走，所以这个礼拜一看这教会，诶，这边有个洞，那边有个洞， 那边有一个洞，韩教会变成百孔千疮啊。为什么？大家在换教会啊，会有这种情形出现。为什么？这里说的我们就是灵石变成灵宫嘛。那如果你是石头，你是砖头，你不见了，那教会会不会有洞啊？我记得在中世纪那边，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有一个教堂还在建造，在山区里面，山区里面很暗啊。那他们的那个教堂建立起来之后呢，每一排椅子旁边都放一个灯架子，但是他故意不放灯。那然后呢，会友来的时候呢，他们几乎都有自己的位置啊。这个沈长老每次都坐前面第四排的，楼妈妈第五排的，对吧？然后旁边都有一个灯架子。那沈长老不来，灯架是黑的；邱弟兄不来，这边是黑的。后面 Mark 总是坐在最后面的，后面也是黑。哇，你如果就说这个教会很多人不来，这教会变成黑洞，好可怕啊！黑漆麻糊的哈。所以我们其实也给我们告诉我们，就说教会其实就是你我，我们联合在一起，这是用爱心把我们一个一个个连成了，我们就成为墙了。所以我们先是看到有地基，有磐石，有柱子，真理的柱石，然后也有我们做那些灵石砖头，一个个连在一起。弟兄姐妹，持守真理难，彼此相爱容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如果神要建一个大树，可能要100年啊，建一棵大树。我们知道有些大树好几百年的大树，很高。那你要把它砍掉，几秒钟，直锯一锯就没有了。几秒钟你可以毁灭一颗几百年的生命。所以在教会里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常常会生气，生气呢就会跟人家打架。那么他父亲就教他，他说儿子啊，从现在开始我要帮助你纠正你的怒气的问题。孩子一有什么不高兴就发怒，他说你这样，我给你一个木柱子，那么在这个木柱子你每次一生气啊，你就钉一个钉子进去，好吧。他儿子呢就每一次一生气就钉一个钉子，生气就钉啊，爸爸不得了了，这整个柱子上几乎都钉满了钉子了。爸爸说你看嘛，这多不好，这样了以后如果你要生气的时候控制住自己没生气了，你就把一个钉子拔出来。儿子觉得哎也不错，他的目标就把钉子全拔掉。于是呢他每次都忍着不生气啊。过了一段时候他把钉子都拔掉了，很高兴去父亲那里，他说爸爸你看那个木头上面一个钉子都没有了。他爸爸说不错，你现在没有发怒了，上面没有钉子了，但你看那个木的那个柱子上面都是洞，它已经被你破坏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说一句话，自己很痛快，自己很爽啊，觉得啊我伸冤了啊，我自己啊不受委屈了，在教会里啊，教会其实是讲爱不讲理的。我记得这个我6年前来这边讲到，一开始讲的就是说教会是讲爱不讲理的，家庭也是讲爱不讲，因为家庭夫妻之间要讲理不讲爱，我觉得那你肯定就很痛苦了哈。那个教会里更是这样，要讲爱不讲理，这个理不是说真理的理，是我个人的一个理，对吧？所以那个小孩子就看到我们跟人相处，我们不能放纵自己来使自己逞快，那教会就受到破坏了。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总是用爱心去担待别人，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做工魔鬼也做工，是不是？所以在教会里特别容易会有魔鬼的破坏，借着一些谗言呢、啊，借着一些传话呢，哎，谁谁谁说彭牧师怎么样，结果本来那个人没有这个意思的，经他一讲可能真的变成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呢也要这个给一种宽广的心，不要常觉得自己啊是受害者委屈啊。我记得我成长的时候在香港，常有牧师长老去我们家诉苦，每次来啊鼻涕眼泪的，就这样。其实我从小对侍奉是很有阴影的，觉得牧师长老都是受害者被欺负的。 啊，到现在我觉得其实能够在教会里侍奉也谈不上委屈吧。但我们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老是受害者，我们要给自己得到一个公平这样的哈。我听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一个叫约翰的人，他去上班，上班呢，他这个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下班的时候要开一段路，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要他这个载他 hitchhiker， 就是这个坐顺风车的人，这个坐顺风车的人呢，就他就叫约翰，这人心也不错，打开车门就请他进来了，那反正顺路嘛。好，这个人快要下车的时候呢，他看这个人呢收拾包包，哎，然后呢有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钱夹往口袋里放，这钱夹是他的，他一看这不得了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个坐顺风车，你坐我的车，你还要拿我的钱包，啊，马上踩刹车，车子停到一边去，下车把人拖到地方去，按倒在地上，拿了钱包，骂了他一句就走了，啊，他在车上很生气，很生气。回到家里，他要跟他太太见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你看今天我做好人，好人难做啊，给人免费顺风车，还要给人差点把钱包扒走。好了，他回到家，停好了车，下车，刚要跟他太太讲话，他太太说 ：“Honey， 我要告诉你，今天你的钱包忘了带了。”在这里，原来他搞错了，那个钱包不是他的，是坐顺风车的那个人的。他不单只把他这个羞辱伤害了他，他也抢了他的钱，他变成强盗了那一天啊。弟兄姐妹，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是对的啊，我有理，别人是怎样怎样？其实巴不得神让我们多看到自己的软弱，多有耶稣给我们的爱来帮助我们。你看这里以弗所书的这个四章十五到十六，他是怎么说呢？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这句话其实也有问题，这句话没问题，我们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啊，贤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我是凭爱心的啊，说诚实话的啊，哎，他真的说你的什么了？最后，Sabrina 说了谁谁谁什么了啊？我就天天就这样讲，都是好像是凭爱心说成，就说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记得陈锡曾弟兄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说了一个词哦，处理的方式，他说的很美。他说，即使是手术刀要去切之前，都要用爱先去消毒。不错，我们可以用这一句话。凭爱心去说诚实话，但是你有没有用爱把它消毒？有没有想一想你的动机？有没有想一想这个的结果会是怎样？如果你想过你的动机，想过这个结果，你就会更谨慎的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呢，我们才能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才用这个爱就变成石灰一样，粘土一样，把这些活石连在一起了。所以先是真理把我们变成有一个根基，有真理的柱石，然后再是神的爱让我们把活石连在一起，我们就有了根基，也有了墙了。那么还缺什么？屋顶，我们还需要一个遮盖。弟兄姐妹，教会的头不是主任牧师，教会的头不是长老，教会的头是谁？是基督自己。我们来看他这个房子的建造，他不会说这个有了根基了，有了墙了，他收工了走了，那惨了。你这一下雨，特别是西雅图，你怎么办啊？一年200天下雨的哈，如果你们刚来西雅图的还不知道，看到这阳光灿烂觉得很好，你等到冬天来了就知道西雅图一年可以下。我记得2005年我们搬来的时候啊，那一年呢特过分，怎么呢？ 连续下了100天雨还没停。然后我看到报纸有人就说，是不是挪亚方舟要建挪亚方舟了，要这个下这个雨下不停了哈。神不会让我们有根基有墙没有屋顶的。我们来看这第四个点哈，就是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呢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以弗所书的1:22-23，在我这些年的侍奉当中啊，不错，侍奉真的是不容易，不错，不管是其他牧师一把鼻涕啊，我自己也有个一把鼻涕，有一把眼泪的时候，都会有的。不是为自己的委屈，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会有伤心，会有难过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教会里从来没有缺乏过，为什么呢？充满万有的，今天充满了你，你说你还缺什么呢？万有的定义就是说没有缺少的意思，对吧？就像我们刚开始学的那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它是把有限的放到主的手里，是无限的，有限的加上无限的等于什么？如果用数学符号这一群的数学很好啊，等于读数学的，那就数学我们想一想，推一推，无限的加上有限的等于什么？等于无限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神是有的时候故意让我们看到缺乏的，真的，他让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确实是如此。但是真的人自大了，就觉得啊，我不需要元首了，我就是头，我就是教会的老板啊，我就是董事长啊，教会所有的章程都要照我的意思去做，那这个教会他就失去了他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的覆盖，就是他有一个源头充满万有的，因为耶稣是头，他会从那里一直浇灌到他的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耶稣他以万有充满万有的来充满今天的教会，要求是什么呢？我们要顺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和彼此顺服的心？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说我看别人都比自己强，我以主为大，而不是说你是长老，长老你有什么了不起啊？长老就能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啊？你看下礼拜我把人都叫走了，你看你长老怎么做啊？这有时候会牧师长老会被威胁到，真的会马上发起民意啊，谁谁谁牧师长老这个怎么样了，这个觉得自己是牧师很了不起了，好，下礼拜我们就给他看一看没有会众的教堂是怎么样的，叫他做那一天做一个难做的牧师。哎呀，弟兄姐妹，真的是很不容易在教会里面侍奉。但是我们要看到，今天如果教会没有顺服，这个教会就没有祝福了。顺服就是蒙福，顺服就是蒙福，离开了顺服你就没有福，真的没有福。在你的个人生活中，在你的家庭、夫妻关系、父母儿女关系，在工作、在教会，我们都要做忠心顺服的人，让我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让我们真是能够高举主，我们伏在他的脚下，然后把他高举起来。越是我们有恩赐，越是有能力，越是教会越好，我们越要把自己隐藏，越是要把主突出彰显高举，那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覆盖，那这样就完整了。我们有根基，有柱石，有墙，有屋顶，那在这里面又有万有来充满。你要不要这个教会？你要不要这样的一个家？这是何等美的一个家！教会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我们看最后的这个结束哈，再温习一下。以弗所书的4:15-16，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源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照着个体的功用来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要找出自己的功用，找出自己的恩赐，也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就彼此相助， 然后这个身体就会渐渐成长，于是这就成为一个爱的家，这真是爱的家。很多年前在德州，我用这个故事结束，有一个小村庄，小村庄里有一个小女孩，而这个小女孩是一个私生女，因为她父亲在她出生的时候离弃了母亲，跟她就走了。小女孩渐渐的长大，很想去教会，很羡慕那些人一家人一家人的去教会，但是她没有父亲，她很害怕别人家知道她是一个私生女。但是后来发现，原来她可以混进去，潜入去教会里面，只要她讲到没有结束的时候离开就安全。为什么？那边的牧师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讲完道散会了，在门口每一个人去握手，啊，你是某一个家庭的，你是某一个家庭的。他最怕就是这个，为什么？他没有家庭，他没有父亲，但是呢他已经学习怎么生存了，他就每次讲到快结束就溜掉了，就散开了。那有一次呢，他听讲到太留心了，都听完了没有来得及走，结果在出去的时候呢就给牧师接住了。牧师就握着他手问他，哎，这个小女孩你是谁家的女儿呢？哎呀，他当时心里慌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牧师感受到那个情形有点不对，他就很聪明，他说，啊，你是天父的女儿，欢迎来爱的教会里面。从那一次开始，这个小女孩就成为一个很坚强很有勇气的人，她以后成为一个很出名的这个business person 和 politician， 一个政客，一个做经商的人。她写她的回忆录的时候，她说就是在那一次的经历里，她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在教会里有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的故事是生命的故事，这里面这个生命有真理有爱，我们要用神的话持守他的真理，我们要用他的爱彼此相爱，也回应神的爱。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集，让我们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有何等美好的旨意，你在做一个美好的圣工，就是建立你自己荣耀无瑕疵的教会。主，我们真是不配，我们真有软弱，求主你再一次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护庇我们，继续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爱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你自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来真光教会聚会的人都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